所以嘛，因为我的脖子啊，在讲话这个总是有点僵硬，还是有点不舒展。一讲到哎，脖子越来越灵活了啊，到了有点自私啊，到了我来一直讲不停的，原来是怕脖子痛啊。所以呢，感谢主啊，看看主的恩典有多大，继续的来祝福我们啊。好，我们呢，因为我想尽可能的在明天之前呢，能够把这个录制给讲了。如果早讲多一点呢，明天让我们能够就讲呢，主日呢能够讲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把它结束最好。所以明天是主日，必须要聚会，不可能不聚会。所以呢，那我们可以讲短一点，给大家一点时间活动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尽可能往后做，但是也是当然不会太多的时间去耽误。这样的话呢，就把它尽可能紧凑一点的讲完。那么呢，我们已经第二章我们看完了，是讲从波阿斯的田庄看教会的什么？真意能够明白一个地方教会也好，主事教会，当然这个我不能详细的讲，但是确实能够有一些基本的要点我们要有，否则我们的教会的概念就比较模糊。那么呢，我们讲完第二点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前面的话呢，大家要看到什么呢？我们要进入什么？我要跳到我们常常回到什么呢？回到我们说波阿斯的田端一个多月的收割的季节就结束了。快，怎么结束之后呢？我们说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中来信心的劳苦，也就过教会的生活。那么这个我们已经看完了，下面我们要来到第三章。第三章，那么呢，第三章是来到一个新的概念，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说你不但悔改你的罪，从你的贫穷、你的罪恶、你的羞耻里面回转，投靠上帝的十字架的救恩，赦免你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那我们要过一个神儿女的什么生活？而这个生活是在教会生活里面表现出来的，所以你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那么过了教会生活之后呢，我们承认什么呢？其实在我们教会有个特点啊，在天主教会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承认到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家庭，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一直来我们教会说，哇，我一到你们天主教会，我发现是一家一家的夫妻带着孩子，夫妻是带着孩子来聚会的，特别好。那么而且在我们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弟兄跟姐妹差不多，而且我们教会强调是男人做头嘛，一定是男人讲道，男人带领教会的，男人带领查经的，所以就非常有力量。那么呢，那我们承认，你看我们看看来到第三章，第三章是什么呢？第二章是吧？是第二章。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章，路德来到波阿斯的什么场中，也就是信心的应许。那么在这章里面呢，我必须要明白《申命记》二十五章五到五到六节的这个背景经文，你才能在第三点有个正确的理解。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什么呢？你会觉得替于路德不好意思，你知道吗？你是路德，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怎么半夜跑到一个男人的脚头去啊？这不是纯粹在勾引男人吗？他就会把他想成什么，甚至有些反圣经的人啊，就把这路德就写成色情文学，把他进行发展拓展，还路德在那里还主动的去勾引男人的感觉。这个都是因为你不了解圣经的背景。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申命记》二十五章的五到六节，这个你一定要知道的。你不知道这个经文的，你就不知道路德他在做什么。好像呢，好像真的同情路德的人，还觉得替路德感到难为情，或者是担心路德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第二十五章，《申命记》二十五章五到六节，就有一个重要的圣经的背景。二十五章的五到六节。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常常叫犹太人的传统，从旧约的上帝律法里面出来的。我读五到六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看到没有？ 这就为什么在路德记第二章节说，第一节就说在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叫波阿斯，对不对？所以按照又提到以利米勒是亚比米勒，是那个呢亚比米勒和波阿斯是亚比利米勒的亲族。那么后来路拉米也说，说那是我们一个至敬的什么亲属。原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老大娶了妻子，结果没有生孩子就死掉了，他的弟弟必须娶他嫂子为妻。如果第二个娶了嫂子为妻就没生孩子就死了，老三必须娶他嫂子为妻。如果老三娶了之后呢没生孩子就死了，老四必须娶他嫂子为妻，老四又死了没生孩子呢，老五要娶他嫂子为妻，一直娶到他生孩子为止。那生这个孩子呢，就生了第一个孩子算谁的呢？不能算他自己，算什么？算老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是避免长子无后嗣，要保全以色列的这个后代不断的繁衍。所以呢这是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的定规。所以怪不得在新约里面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人，那个撒都盖人，撒都盖人不生命不活嘛，他就来为难耶稣，对不对啊？说耶稣啊，一个人娶了妻子 没生孩子死了，结果呢老二又娶了他嫂子为妻没生孩子又死了，后来老三又娶了嫂子为妻没生孩子又死了，一直老五又娶了这嫂子为妻又死了，他竟然不活了。这个女人算哪一个人的妻子？他来为难耶稣，对不对啊？既然不相信复活，用这个问题来刁难耶稣，说你看你说复活有复活的话呢，那将来不是麻烦呢？这五个兄弟抢这个妻子，哪个是他的妻子啊？结果耶稣说你们不懂圣经，为什么？因为将来死人复活还有没有婚姻了？将来在天国就是不嫁不娶了，没有婚姻了。所以呢你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当然这个背景要知道，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在创生命记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啊，下面我看到几个更，我们来看看信心之应许的更完全。我们会讲三个，叫信心之应许的更完全，还有路德的更美丽，波阿斯的更丰富。我们来讲三个更啊。好，应许本来是完美的，对不对？应许本来就是完全的，得救的应许是完全的，得到了教会生活的应许也得到了，够不够？够不够完全？不够，还要更完全。好，路德是不是美丽的女子？是的。第一代就表现的美丽，有。第二代表现的美丽，有。够不够？还不够，还更美丽。波阿斯在第二代就表现的很丰富，很丰富。够不够？还不够，还更丰富。所以第三章我会讲三个点，叫信心之应许的更完全，路德的更美丽，波阿斯的更丰富。再解读就什么呢？就是完全的更完全，美丽的更美丽，丰富的更丰富，就这个思路啊。大家我们来看看第三章，我们就解开信心之应许的更完全在哪里。请你看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第三章没有读完，我们把它整个读完。第三章一到十八节，来，我们现在今天开始现在读啊。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啊，来，请这边开始读第一节，预备开始。
路德的伯伯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不过安乐在自己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属吗？他一夜在场上过大难，你要不许我刀，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
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伸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
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又去睡在麦穗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
法国在那里。大我的夜半，那人忽然惊醒，探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病女路德，求你用你的医治待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
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摸我的灯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云雾，你都没有跟从。
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我现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心求的责任，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的责任，一直往躺到天亮。
路德便站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
人女子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
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
波阿斯就脱了衣服脱下来，帮他躺在街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伯伯那里，伯伯说：“女儿啊，怎么样了？”
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听的诉说了一遍。
又说：“那人给了我六果子大麦。”对路德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伯伯。”
一起来，
我说：“女儿啊，你是我安坐的后，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好，非常美好的经文，我们就来翻过文继续的来思想。我们说在这里，当路德跟随伯伯从摩亚地来到伯利恒，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归回的一个路线，归回的一个方向。那么他回到了伯利恒，回到了上帝所应许之地，回到了上帝所给他们的粮仓之地，也是他们的新的恩典之地。那么神也给路德成就了更美一个很好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过教会的什么生活，就在波阿斯田段里面去经历上帝的恩典，能够跟那些仆人们跟波阿斯一起来享受上帝的恩典和存在。好，那感觉够不够？神说还不够，我要让我的应许更完全。这里更应许的完全是什么呢？你看上帝完美的旨意应许给你信靠他的人是什么呢？第一，在地上肉身的时候见到基督化的什么家庭。这种看来为什么说女儿啊，我不但为你找个安身之处，是你什么享福吗？所以他说你波阿斯的身体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天在墙上躲藏吗？你要抹浴抹膏。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对基督徒来说，当然我们有特殊的恩赐，那些特殊的独身恩赐的人，那也有上帝更大的恩典。我们不在我们的重点里面，上帝确实给人有一些人有独身恩赐，那是上帝更大的恩典。但是普遍的神信徒，人给我们在地上确实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家庭的婚姻家庭的建造，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神给我们在地上有一个正常的婚姻家庭，这是上帝的恩典。第二，来天上预备永恒完美的归宿，这是看到的。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说的，说我去了不为你们预备什么地方，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我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将来要再来什么接你们，我在哪里也要让你们再到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是为他的子民预备永远的归宿。所以大家基督徒有两个归宿该的，进了主的人，你就是教会的一份子，你参与教会的生活，你不参与教会的生活，你总是教会的一份子。但是在教会的地上的基督的人生里面，神会给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婚姻，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知道吗，我经常讲在圣经里面比喻婚姻的关系，就婚姻关系，婚姻本身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婚姻在不是永恒的，知道吗？ 婚姻在天国里面现在也没有婚姻了。所以说我的讲这就叫什么叫没有尽头的尽头。婚姻是有尽头的，婚姻就是什么，你的配偶一去世你的婚姻吗就没有了。还有呢，在天国里面是没有婚姻的，所以婚姻是有限的。但是要在无限在有限的婚姻里面怎么经历到上帝无限的爱，这是上帝的心意。婚姻不是永恒的，但是上帝在婚姻里面所经历的那个上帝的爱是永恒的。所以那么整个圣经里有三个关系比喻用婚姻来表达，就是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爱。他用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爱来表达，用婚姻来表达，用我们的夫妻来是啊，来让我们体会一下上帝的以色列民的爱。第二，他用婚姻的关系来表达什么？第二关系就是人跟律法的关系，就是人活着是被律法约束的。就还有呢，就是说，丈夫活着，妻子被什么？被约束的。这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三种关系就是比如什么呢？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用婚姻来帮助我们体会一下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经常说婚姻幸福是对的，基督徒应该寻求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不能停留在如此而已。我发现有些基督徒呢，他们真的什么，他们小家庭过得是不错的，夫妻是恩爱的，儿女也是不错的，但我发现有些人呢，妈也有一种另外一群人呢，我就开始整个的开始小气的，只过着小家庭生活，这不够。我们首先对人不能管理好人自己的家，就不能管理成什么教会是对的，但你不能整天都在管理自己的家，却忘记了你另外一个责任，你有服侍教会的责任，你应该带着你的家庭一起来服侍教会，那才是证明你的家庭真的是美满。如果一个家庭表面上美满的，但是不能参与教会的服侍，那教会会带来更大的痛苦，你这个家庭所谓的美满是打个折扣的，打个问号，是自私的、狭隘的，知道吗？上帝要我们管理好我们的家，是让我们来更好的来管理什么？服侍上帝的教会。所以我们小家好，但大家才能更好。但你不能只是停留在小家子气的那一个生活里面，这也不是上帝本来的心意。所以说呢，婚姻它不是永恒的，既然在天国耶稣一来，你的婚姻就没有了，或者你的配偶一出现，你的婚姻没有了，所以不能仅停留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但是感谢主的第四章、第三章里面，这两个都包括在里面，非常宝贵。就是你要好好的，就是微观的见到你的婚姻家庭，你更要宏观的为你将来在天国里永恒的归宿做好准备。所以在这里面两个应许同时完成，所以要两条件同时看，这两个归宿。所以为什么他婆婆说什么说女儿啊，我不单为你找个安身之处是你享福吗？我们看目的是什么，目的都是让信靠他的人吧。这个我大家都明白啊，当然在天堂里面享福是一定毫无疑问的，对不对？但是这一场是在哪里呢？本来我结婚是为了享福的，对不对啊？结果有的人还没结婚就还不享福了，是不是？都结婚呢也发现慢慢的好像享福的好像少，付出代价什么更大，甚至有一天呢婚姻里面什么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纠结，很多的伤害，很多的忍耐，你发现婚姻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甚至有的人婚姻什么，现在的不幸福的人婚姻完全什么走向什么破裂，而这个破裂当中生了孩子之后呢，你可能还不是一代人，对不对？什么几代人？一般人啊，圣经我的教导我比较容易什么呢，你的婚姻破裂确实会影响到四代人至少。就圣经说嘛，你犯了罪，神要追讨你的罪，知道什么？三四代。我认为婚姻这个破裂一定会影响到三四代的，哪怕你信主了，你悔改了，神当然赦免你的罪，但那个离婚所带来的伤痛，一定不是你这一代而已，一定会影响你的三到四代。所以这个非常困难，非常要求主帮助我们，要怜悯我们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为什么告诉弟兄姐妹？虽然有时候我们也，我常常为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祷告，特别是 年龄一点点比较大的那一点点没。我表面上不急，我心里非常的着急。大问题是我不是神嘛，我是人，所以就着急。啊，人神是不着急的，没错。但是呢，又不能够在表面上就不能太着急，不能太着急。你明知道这个着急你没办法。还有呢，我们真的是看不透神的旨意。最后大国就愿意为那些姐妹怎么祷告，这姐妹祷告什么呢？主啊，是的，我愿意给他预备一个配偶，但是如果你要给他什么，如果他进入一个错误的婚姻的话，我宁愿他现在什么，宁愿不要结婚，宁愿不要结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婚姻如果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让你什么钱不是什么概念的，就是让你过什么在地如同什么在天的生活，这是很好的。当然并不代表你的婚姻是完美的，但是至少你生婚姻的主旋律是美好的。再好的夫妻也有矛盾啊，有会有摩擦，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我们都还有罪嘛，所以没有一个家庭说不会有问题的，哪怕是非常好的婚姻。没说话，我说我跟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我开玩笑，但是说我觉得我跟我妻子结婚的时候魔鬼都在唱歌，真的，这不是我说假话啊，我当时就是某微分。当时我说我跟 Grace 订婚的时候，有人为我高兴，有人产生羡慕嫉妒恨，莫为在红尘颤抖。就在结婚的那一刻，我是宣告连慧玲是我的妻子的时候，撒旦在逃跑，我的敌人们在说不拉几，你知道没办法，没有办法，当不大的那个福气就是大。透过联合军给他的祝福，便也拿回去。然而我们婚姻里当然还有很多，也有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波折，也有很多的彼此的得罪和伤害。然而我们也在主里面彼此的开始学习，一生的学习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经历，当然这个我不能多讲，对不对？婚姻可以。接下来呢，我想10月1号不久之后呢，我想我在我们教会我又要开一个婚姻小组了，因为婚姻小组是不定期的，不断的开，不断的开，是帮助那些准备结婚的、想结婚的、要结婚的或者已经结婚的需要补课的，不停的给他们开，那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也在更新啊。其实每次我想说，你不要以为，因为我心里讲了两次了，我不参加了，有机会你还参加一下好，因为什么？因为我也在成长，你知道吗？我跟我妻子的关系也在更新，你就听到我失败的一个更新，也是好事情。大家都是过来之人的那个经历啊，实实在在的，但是是很有意思的。从神的角度看是很有意思的，不要害怕。但是呢，婚姻实在很有意思的，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你的婚姻错了的话呢，或者你的婚姻不会按照神的心经营的话呢，那可以说吗？让你提前体会一下，在地如同在地狱般的煎熬。所以你就说了，当我怎么瞎了眼嫁给你了，当我瞎了眼娶你这个女人为妻了。所以我总是说，没结婚的人总是这样，我常常跟大家说，没结婚的年轻人啊，谈恋爱的都是瞎着眼谈恋爱的，对不对？都是这样，那个眼睛是瞎了，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一下子冲进婚姻里面，等结婚之后才把眼睛睁开，你知道吗？才发现哇，我搞错了，当时我瞎了眼，那瞎了眼也得按照瞎了眼。我经常说你接受婚了，其实没有接受婚的，你自己就接受婚了。那你得什么？我今天看一下说，你要把你的牙齿打掉了，往肚子里咽，你必须去重新面对你的婚姻，你没有回头路。我经常告诉大家一点，说婚姻是没有退路的。所以我经常有一个形容讲说叫没有退路的出路，叫离婚不是你的退路，再婚不是你的出路，没有退路的婚姻才有真正的出路。这个题目我不讲，在我的婚姻课程里面，所以你要听，下次来参加我的婚姻辅导课程，跟我 广告，卖瓜子钓鱼的为什么？我不讲了。好，但是呢，无论如何呢，地上的婚姻，神是让你经历一下上帝的爱。所以坦白的，我告诉你啊，婚姻失败的人，除非有上帝在身上，当然有特别的恩典和怜悯，上帝医治你，上帝让你尽可能在上帝的爱里面得到完全的补足和医治，你可以基本上可以恢复到健康的心态。否则的话，我坦白的跟大家讲，婚姻经历失败的人，只要他的神性不够足、不够丰富，都是一直会有心理疾病的。当然，不来说婚姻没破裂就没有心理疾病，也有心理疾病。我讲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婚姻破裂所带来的心理疾病，放在你身上，哪怕是基督徒。所以这就看到婚姻对一个人影响相当大，相当大。你肉身没有离开你世界之前，肯定要面临那个问题。只不过呢，对那些坚定依靠神、特别恩待你，你可以在这里尽可能得到最好的医治。神总是要遇到最好的出路，否则的话呢，你真的没有出路，没有更好的出路。这么出路来帮助我们。所以无论如何，哪怕你婚姻失败的人，你仍然可以在主里面享福。享福怎么说？因为呢，因为你毕竟你的盼望不是在地上，地上的婚姻是暂时的，上帝的爱是永恒的，上帝对你的安排是绝对超过你想象的，你还是有路走的，你绝对不是没有路走。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哦，上帝，我离婚了，哎呀，上帝给我独身恩赐了，这个我不愿意接受，我一定不接受。你说上帝不爱你，那你就是错误的理解。上帝的心比你的心大，上帝都看得比你更远，上帝给你安排的一生是绝对超过你想象的好。他只会让你在上帝的爱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生。更何况要看未来的盼望，神里面预备的是在天堂里面的婚姻。还有人感谢什么？他婚姻再幸福的人，也告诉你，他没有一直知道他婚姻什么，也没有。就算他夫妻两家都是相依为命、终老一生，问题在天堂里面，他也不是夫妻了，跟你一样，还是恢复自由人。关键你跟主的关系。我今天跟你姐妹讲，上帝的爱不能满足你，没有任何一个婚姻可以满足你，你知道吗？你不懂得以上帝为你的满足，不以耶稣基督的爱为你的生活的所有的供应，你先找一个男人，找一个女人来补全基督爱的那个什么你认为的基督爱的缺陷，你会更失望，你绝对不是一个新的出路。除非你在基督的爱里面得到满足，那像你怎么在婚姻上带领你的道路，带领你的婚姻生活，那就迎刃而解，那就不是问题。否则你的问题永远是存在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希望大家说让我们在地上过享福。那么呢，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希望我上午就讲到这里，就讲到什么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上帝给我，无论今天我在地上，我在单身的生活里面，或者我在有好感的有对象的那个生活里面，或者我们在彼此有好感的那一个感情生活里面，或者我们已经在谈恋爱当中，甚至在热恋当中，或者在订婚当中，或者在已经初婚当中，或者在已经结婚一段时间里面，或者已经结婚了六年了、七年了，或者已经什么在婚姻的挣扎当中，甚至已经在什么在婚姻的危机当中了，甚至又是在婚姻的不冷不热、不死不活的当中了，也有在婚姻的那个继续在美好的状态里面，但甚至也有在婚姻的破裂当中了，都没有关系，这一章都对我们有用，都给我们更好的一个带领。只不过我们要看一下，我要走什么样的路子，我要美丽还不够，我要更美丽，我不但要大能，我还要更大能，我不但要丰富，我还要更丰富。这个一切的缺陷，一切生命中的遗憾，一切的婚姻里的问题，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完美的解决。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完全的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愿不愿意用神道来帮助你， 他就要让自己继续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坚持我自己的梦想，这是我坚持我自己的愿望。好了，那些愁苦就会把你吃透，就会让你无法平安，无法喜乐，甚至把你带一个自哀自怜的状态里面，你走不出来。所以就是帮助我们透过我们今天上午做一个开场来，下午呢我们再往下讲，希望呢至少下午我能够稍微讲多一点，如果能够把第三章讲完，第四章或者留在明天，也就是说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希望能解决，这样我们就能把录制机讲完。我们大家一起就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你眼中的仆人，是你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你从罪恶里面，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把我们救赎回来的，所以你当然看重我们，每个你的儿女都是你在基督里面最宝贵的杰作。主啊，何等的贵重。主啊，那些母鸡把小鸡弹在你的翅膀底下面呢，爱护我们，关心我们。主啊，你说我们的头发都被你数穿过，主啊，没有你的容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看顾和保守之下。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救赎里，我们的教会生活在你的引导里面，同样我们的婚姻也在你的看顾之下。无论是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我们是处在一个婚姻的里面，还是处在一个婚姻破的状态里面，主你都看过，因为你的儿女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你所看重的。主啊，你会按照我们各自的情况来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婚姻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你都给我们出路，你都给我们带来安慰，你也会给我们带来劝勉，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支持。我们感谢主啊，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有所想，你给我们的应许不但让我们得救永生，你也不但给我们应许要过教会的生活，你还要应许我们在地上赐给我们一个你所喜悦的婚姻家庭，在婚姻里面你在照顾我们的品格，来丰富我们的生命，也来修理我们的问题。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更感谢主，你不但要地上给我们预备一个婚姻生活，你还要在永恒里面给我们预备更美好的归宿，就是永远的天家。这个需要你给我们两个要同时去看，两个同时去明白，而且我们要知道哪个是永恒的，哪个是暂时的，然后就让我们既要微观的来面对我们的婚姻，也要宏观的面对我们更美好的复活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继续用路德记第三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引导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下午来进入更美好的关于婚姻的带领里面，明白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总的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一个在婚姻上懂得等候神、寻求神、面对神，以及依靠神的带领，就经营我们的婚姻，好让我们能够总的做一个成熟的男人，同时也总的做一个顺服的女人，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因为总的做一个称职的妻子。求你在下午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感谢你们的大名，更让我们透过我们这样的婚姻，让我们陷入一个更美好的婚姻，就是新郎娶新妇，基督来娶教会，好让在基督里面与主联合。求主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目光，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恩待我们弟兄姐妹下午的洗礼，也祝福那些受洗的弟兄姐妹，也祝福要参与洗礼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关联的弟兄姐妹都要被祝福，谢谢。也祝福我们下午的分享，祝福我们的拜礼和见证会，也祝福我们明天上午的主日的分享都能够满足的愿望，谢谢。也想让那孩子们，让我们的其他的你慕道的那些朋友们也能够去精神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能够使用我们为卑微的人，也谢谢你 在后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他们在默默的来做后勤的，做也不是安排的弟兄姐妹，就得纪念这个后勤。谢谢你，把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的，你在天地万物之间彰显你的荣美与荣耀，你也借着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使我们看到神你创造的智慧，也感谢你，感谢 我们的天父，你如此的，你如此恩待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享受你所创造的这一切，使我们可以心被灵感，使我们能够将颂赞荣耀归给主你自己。我们也感谢神，也拯救了我们这群蒙爱的儿女，使我们都能够从地狱之火中被你所拯救出来，被使我们将来能够享受天家永远的荣耀。谢谢神这样的恩待我们，谢谢神也这样祝福我们。求你使我们，求你们，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都能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使我们都能够渴慕主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灵里面苏醒，使我们都能够在这里学习的时候都能紧紧被你自己的话语所吸引，使我们能够通过你学习你自己的话语，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看到你完美的心意。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使我们在这里面都能够都能够警醒，使我们都能够不致疲倦，使我们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就像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苏醒，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听到的时间里面都被你的话语所感动。神啊，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也把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间都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上，你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为宝贵，你祝福我们，你也使用我们，使我们在将来的路途当中都能够更好的为主而活，都能够打美好的仗，使我们活出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讲员张福大弟兄，神啊，他在几天连续的讲道，神与他同在，你担当他的软弱，除去他的疲乏，使他能够刚强壮胆，就从你而来的能力，是神你的话语大大感动他，加力量给他，你保守他，你使他所出的话语又代表出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他自己，乃是靠着神，他让他知道他是在为神而征战，神你亲自的扶持他，你亲自的喂养他，你亲自的安慰他，保守带领他，使他能够更好的带领这个教会。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大人跟孩子都一同得到神你亲自的安慰喂养与保守，你保守的平安是我们心里面具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因为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愿我们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你看我们以下的时间为宝贵，亲自的喂养我们，祷告奉主名求。
好，感谢主啊！我们上午呢已经看到了第三章，就是路德来到波阿斯的产中，讲到信心的应许。那么呢，在这一节里面看到呢，叫信心应许的更完全，这个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不但他要拯救我们，给我们生命。耶稣基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什么更丰盛。”那么丰盛的生命是包括了我们的教会生活，包括了我们的婚姻生活，包括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神都会在实际的当中来带领我们。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宗教概念，不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到空洞的一些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的信仰。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看到，那么这是我们大家看到这个信心之应许的更完全，这个我们就看到信心应许的更完全。下面我们来看看什么，来看看对路德，就是路德的更美丽。我们说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是什么，美丽的意思。我们说一个美丽的女子她更美丽，一个大人的财主，一个丰富的财主她更丰富，表现在哪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先看看这个女人，对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的美丽，她本来已经够美丽了，她本来是一个摩亚女子，是一个不美丽的，是一个污秽之民，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人。但是，因着她跟随她的婆婆来到上帝的国度，她开始紧紧的黏住她的婆婆，是一个本来不美丽的女子，她变得美丽。他们看到美丽的女子还有更美丽，更美丽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她忠心顺服神什么旨意，你知道吗？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读过来很容易，但大家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对路德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行动。为什么呢？那么我们说在第五节，你看 路德说，他都看到了，在这个第五第七节里面说，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什么遵行。那么在第三节，他的婆婆在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就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当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所以婆婆我们代表神的旨意，那么指导他的这个媳妇，他儿媳妇，一个年轻的寡人，去趁那个大能的财主在场上的时候，要去当然沐浴抹膏，这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的，作为一个在婚姻的等候当中的人，他不是无谓的等候，不是消极的，不是痛苦的，不是绝望的，也不是自哀自怜的等候。在这里看到他是什么？在国王的他举什么？你要什么？你要沐浴抹膏。那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或者每一天，我们都在什么？在沐浴抹膏，在让基督的馨香之气，基督的馨香之气每一天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来加强我们的那个馨香之气，让我们越披戴耶稣基督，让我们越来越活像基督的时候，那在我们身上就发现越来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就会有每天的洁净自己，我们远离罪恶的生活，我们跟主每天更亲密，你看到你的样子，看到你的那个形象，就是带着基督的荣美，但是就会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他是沐浴抹膏，换上衣服，能够穿戴耶稣基督，然后再下到场上，产生实际的行动。所以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在大家千万不要消极的看待，尤其在我们在单身的时候，特别在我们在渴望婚姻的时候，我们说对单身的人渴望婚姻是没有问题的，是正常的，从情感上，从心理上，从生理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我们在渴望的等候当中，我们不是消极的，不是悲观的，不是在自哀自怜的那个生命状态里面的，是应该在求神给我们从他来的喜乐和平安来带领我们，预备好我们。所以呢，那我们就看到，我们就等候上帝给我们所预备他的时间。所以这个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呢，问题是主，因为圣经里面说什么呢？没有办法，我们的父母为什么可以留遗产给我们？可以留个房子给你，可以留个什么一些银行的存款给你？但是确实没有办法给你预备你的配偶，他只能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承认。在很多儿女的婚姻上呢，自己有时候还不是那么着急，可能父母为什么比我们什么更着急，但是也很无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夫妻修为来坚定的依靠神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这是很客观的情况。那么走在主的恩典里面，当然作为这个路德呢，当他神让他连续被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其实对一个女子，一个年轻的寡妇，如果他不是先行上帝的旨意做的话呢，他做这件事情也要冒很大的什么风险。从如果说我们说不安，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也不懂得神旨意的话呢，那么你面对好的方面是什么概念呢？可能你半夜跑到不安的那个角头，可能你要被什么被羞辱，可能这个男人所谓的正人君子一脚把你踹开，对不对啊？你这个罪恶的女人，你怎么来诱惑我？那毁坏我的名声，你走吧。可能当然就会什么羞辱他一下。我们有些弟兄会不会这样做呢？可能会这样做啊。哎，你怎么能够影响我呢？半夜三更跑到我这里来干嘛？给别人看到怎么办？可能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反过来呢？如果我阿辉不是一个正人君子，是一个什么？说一个。我虽然不是故意的，你送上门来的，我见色就万利了，然后呢，我趁机就占你的便宜，那不能怪我，是你送上门来的。 会发生很多弟兄跟他谈恋爱的时候，那弟兄不够诚实的弟兄动手动脚的，还没该动手动脚就动手动脚啊，不该去做事情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引诱对方去做些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曾经有给弟兄们发生过这种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对布瓦斯来说，如果他很所谓的正人君子，他会羞辱你，可能如果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好色的一个，不叫好色吧，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男人，可能什么你就会给他一个骂，他就顺势挨我去，就来占你的便宜。所以这个对这个年轻的寡妇来说，都要面临很大的风险。如果他不面很直接，他也无法去做这件事情。大家明白这个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女人，你知道吗？当她跟她的丈夫如果结婚了，没有生孩子，她去跟她的至亲的亲属，请她怎么样呢？为着她的丈夫的缘故，为着她丈夫的这个后代的缘故，她去请求那个至亲的亲属娶她为妻，是应该的。她是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不在乎自己的荣耀还是羞辱，不在乎自己的那个得还是失。他愿意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你知道这是犹太人的一个术语啊，什么女人？单一个女人，寡妇的女人啊，她请求她的至亲的亲属娶她为妻的时候呢，这不是低三下四，也不是说这个女人怎么那么主动的去追求男人，都不是，她是严格按照上帝的旨意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什么意思呢？就请你娶我，娶我真的不是因为我经常让呼叫求你娶我，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你应该娶我，要为你的至亲的亲属生子立后。你知道吗？一个女人愿意为她的丈夫生子立后，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来看是荣耀的。虽然大家记得圣经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叫他嘛，对不对？当时犹大有三个儿子，对不对？老大娶了她，结果呢没有生孩子就死掉了，全让他死掉了。就这个弟弟呢，老二娶了他的嫂子，跟弟弟也不敬畏神，不敬畏神，结果呢就不愿意跟他嫂子同房的时候，不愿意跟他嫂子生子立后，每次什么就用体外射精的方法，就不愿意跟他的嫂子生孩子，结果呢神又把他击杀掉。结果这个老三还小，犹大也害怕了，就觉得这个儿媳妇麻烦了，两个孩子他感觉到死在他手里的感觉，所以他说好了，等我老三长大再娶你。他又知道神旨意老三应该娶他，但是他又不愿意，就让这个他玛回娘家去。因为他玛这个呢，眼看着这个老三长大了，好像呢也没有娶他的这个意思了，甚至老三已经什么有可能已经要跟别人什么去结婚了，所以他就什么扮演一个妓女的样子，在他的公公要去的路上，就是跟他的公公同房，就为犹大什么生子立后。但这个事情这个方法，论人的方法当然不是上帝所喜悦，但是他玛的这个信心是值得佩服。他玛很清楚，我有想尽一切办法要为我的丈夫为犹大之他生子立后，这是很伟大的一个方向。我们也知道幸亏他这样做，后来耶稣基督是从这个犹大的支派吗生出来的，否则耶稣基督的教导就被断掉。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那些女人特别是跟丈夫结婚之后丈夫没有生子就去世了，那个以色列的女人她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要跟她一个至亲的亲属去生子以后是荣耀的。当然肉身里面肯面对，如果对方不敬畏神，那就反过来了，可能就要被羞辱，甚至被玩弄，被玷污都有可能。但是呢，你看路德他就不顾自己的名声，也不再顾及自己的利害关系，愿意去到场上，愿意放下自己，愿意神的旨意成就，他就去到船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路德的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是什么？他忠心顺服神的旨意，然后呢不在乎自己的得失，他不患得患失，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也不在乎自己也可能被那个人羞辱， 后面被那个人占了便宜，然后呢他只在乎尽他自己的什么本分，他是尽他自己的本分，要我做就去，去了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这样的去，凭信心仰望什么应许。我们看第四节里边他说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这里一个什么透过活泼的话说，他必只是你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这第一个必。这第一节的必呢，女儿啊，现在你不要害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虔诚的女子。你看这里面带来了一个第二个必，第十三节的那个必，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说肯定，如果肯为你尽亲族的本分就留他了，坦若不肯，我只是永生的一个寡妻子，我必为你尽的本分，这是第三个必。第四个必是在第十八节，女儿啊，你就往安坐等候，看这是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看到没有，我们说神透过他的仆人说神必定要为你成就的时候，你就心里非常的平安，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什么允许，他就凭信心仰望应许，这个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其实你知道吗，以色列里面不少这样的女子啊，比如说在新约时代耶稣的母亲什么玛利亚，她容不容易呢，当圣灵对她说话说门大恩的女子，然后讲到说你要怀孕生子，再给她起名叫耶稣，但是玛利亚讲说我是一个童女，对不对，我还是一个未出嫁的童女，怎么能会有这事呢，其实那个压力大不大，也很大，为什么，因为那个童女怀孕，童女怀孕意味着什么，在犹太的传统里边要用石头把你什么，因为你未婚先孕嘛，你怎么能够这样呢，不贞洁的女子，所以对玛利亚，玛利亚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啊，说圣灵要感应，所以玛利亚当时是从他在肉身来说很大的压力，说我没出家怎么会有这事呢，但是说圣灵要领导，圣灵感应你，你记不记得玛利亚压力到了什么程度呢，当她怀孕的时候她特别去找了一个什么人啊，她的亲戚叫伊丽莎伯，对不对，伊丽莎伯怀了那个施洗什么约翰，怀了六个月，她要亲自见她干什么你知道吗，一方面她要得到印证，印证她确认她所怀的那个胎是上帝所给她的，他要去看看，因为神跟他说了，因为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那个是未预备道路的人，然后呢他也希望得到伊丽莎白的什么鼓励和支持，所以为什么一见到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怎么说，哎呀我这个肚子里太矮，一见到你他就什么在欢喜什么跳跃，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肚子里太矮，神所预备就是为你肚子里这个太矮什么为他预备道路的，就这个胎一见到你那个胎，这里的胎刚刚有，但我这里肚子胎已经激动无比了，所以在上帝上我赋予拣选的每一个人啊，所以说因为什么，因为你就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呢玛利亚得到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否则他顶不住的，他那种面对那个犹太人的那种分子习惯那种传统的律法，那他一个人顶不住，所以他需要得到他的亲戚伊丽莎伯的这种印证和支持，来支持他把那个胎啊保争取坚持下去，所以玛利亚就在那里得到鼓励，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所以那个女子她的美丽在哪里，对路德来说她那个忠心忠诚的旨意，她能够不到自己得时就像自己的本分凭信心仰望应许，就是去到他的脚前，进入他的脚头那个坐到他的被子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不是应该我们看到了，不是有的人竟然我遇到一些所谓的那些堕落的人，竟然把路德记第三章把它拓展成一个圣经小说，这是错误的改善，这是一个他是不懂圣经的人，这个完全堕落败坏的人产生了错误的联想啊，这就是 非常圣洁，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事的人。好，我们看看这是路德的更美丽。我们来看看下面，来看看这个男人叫花斯的什么更丰富。我们说花斯这个名字本来就是叫大能的才子，就是丰富有余的才子，他已经丰富了。你在花斯田传里面看到他的丰富还不够，他在丰富的基础上他更丰富。在哪里？我们来看看，他心想安息，在第七节看看，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睡在麦堆旁边。看到没有啊？有钱的人有时候容不容易睡觉呢？不容易的。圣经里面也举一个例子，耶稣说有个无知的财主，对不对？他收割，哇，那年到什么？是大丰收，大丰收，收了很多麦子，麦子到什么程度呢？他的仓库什么，已经装不下了。他就开始算计，哎呀，我要把这个仓库拆掉，要干什么？更大的仓库来收藏我的这些庄稼。结果耶稣怎么说？你这无知，他说爱什么呢？他说灵魂呐、这下你可以吃喝快乐了。为什么？因为太丰富了。结果神对他怎么说？你这个无知的人，我今夜就要你的什么灵魂。所以看到没有，耶稣说这个人是个无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知道聚敛他的财富，不懂得去帮助穷人。第二呢，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什么？说灵魂呢，你这下可以吃喝什么快乐了。灵魂能不能吃，能不能喝？灵魂是不能够用物质的这个麦子来满足你的灵魂的。我们说灵满足灵，情感满足情感，物质满足物质，就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什么？灵魂呢？你现在可以吃喝快乐，灵魂是不能够用物质来满足的。所以耶稣说你是无知的人，这话一点没有过分啊。他用物质来满足灵魂，这是无知的。况且还无知在哪里？就说你积攒财宝在地上，结果神说我今天就要你的生命，你积攒的财宝是有意义。所以这种我们看到了，越是有钱的人，越是守财的人，他越是担惊受怕的。他担心那个来抢劫他们，那个来什么请他求他的帮助，那个亲戚来找他麻烦，那个朋友来找他借钱，导致他心神不宁。你不借也不好，你借也麻烦。但是我们看乌阿斯，他这个大能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很丰富，他大丰收了，他拥有了很一些财富的丰富，但是他没有在那心惊胆战、担心受怕，他安然入睡，他心里欢畅。我们看到没有？对于基督徒来说，保罗说的：“我无论处缺乏，还是丰富；我卑贱，还是尊贵；我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他能够靠着主什么有满足的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历来，你知道吗？我历来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担心。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的，神给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你的收入高低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穷可以穷富，穷过富可以什么？富过。神可以按照我们的收入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就够了。只不过你没说你的每一分钱，你吃的每一口饭，你用的每一个东西都是你所亲手做工赚来的，是心安理得，你也能够欢喜快乐。或者是你某一天让你发了一个小财，那个丰富有余的话，你该奉献的奉献，你该施舍的施舍，你该用于你的生活，仍然是用于你的生活，提高你的生活水平，也是心安理得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去比较，不需要去羡慕，我们只是能够彼此祝福，以神给我们的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满足我们的生活。但是贪心让你没有办法平安喜乐，而且贪心不是说你要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贪心只是一句话什么呢？就是再多一点点。这个再多一点点，这个问题会让你不断的刺痛你， 不断的引诱你被一些东西所捆绑，被一些东西所缠绕，让你没有自由。所以看到什么？那么不安分能够心险安息，安然睡觉。第二方面呢，他能够处变不惊。在第八第九节，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就是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什么亲属。”看到没有？对瓜子来说是很特别的，知道吗？他是安然睡觉，睡到半夜醒来，怎么突然脚头什么？有个女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弟兄，会怎么做啊？要不就什么正襟危坐啊？哦，你谁呀？你怎么搞的？可能你会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反正心里有鬼就紧张。要么就面对一个什么，你就这个女人不知道你付代价，保险，先把她处理掉，赶快赶她走。要么你就什么，你就心里开始心猿意马，开始胡思乱想，就会让你落了分寸。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波阿斯他喜欢说，哎，他说你看到没有？他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就是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什么亲属，所以波阿斯非常明白，他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了，那我就按照上帝的旨意应付去行动。我们看到很感谢他，没有处罚他第，你看第，然后第三呢叫敬重对方，为什么呢？他没有马上的反应什么呢？或者是？”进入对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说一方面不会低看他，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能够这样来呢？你怎么能够来诱惑我呢？就羞辱这个女人。要么什么呢？要么就趁机的想占这个女人的便宜，这都是不尊敬对方的表现。所以为什么古圣节在恋爱中的弟兄姐妹，在交往中的一定要懂得彼此尊重，彼此尊重。当那个男方那个男人不停地动手动脚的时候，他已经在抵御对你不尊重，他失去了男人的成熟的那个表现，他没有给一个未来的那个妻子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我们看到这里呢，你看看布阿斯怎么说。女儿啊，愿你们耶和华赐福，看到没有，他开口就是说祝福的话。然后呢他说你过后的人比先前更大，哇，这个祝福的话更大也更厉害。然后呢因为少年人无论他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害怕，发现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敬重的亲属，看到没有？那这个看到呢，他忍人他妈敬重对方，愿神赐福给他。而且呢他也谦卑自己，知道吗？就说明瓜子年纪稍微什么稍微大了一点啊，我想跟我差不多年纪啊，四十来岁的可能啊。所以他说，哎呀，那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还愿意嫁给我这个现在叫大叔控愿意嫁给我这个大叔级的人物。所以他说，哎呀，我也不配娶。那瓜子一直保这个什么谦卑，我不好，是不配，你应该嫁给更年轻的人。但是为什么呢？神说我让你等了四十多年，不就等着路德来的吗？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方法呢，他是敬重对方的，他没有觉得什么呢？哎呀，你看我本来的优势多大，我是犹太的男人，对不对啊？而且是个成熟男人，而且是家产万贯，丰富无比，有那么多仆人，那么大的田庄，我就年纪大一点而已嘛，男人大年纪大正常嘛，对吧？男人四十一枝花嘛，怕什么？啊？所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心态。但是，不怕怎么样？他说，他很谦卑自己，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而且说你是个闲的女子，你是败事，神会给你更大的恩典，而且你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事情的，没有问题。所以他就给路德呢，不但给他什么一个尊敬， 一个尊崇，是他的一个欣赏，看见了吗？他就给他一个定性吧，你这么放心，我不会羞辱你，我也不会占你的便宜，这种看到了吗？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上帝的心意什么成就？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啊，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诚的心，就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看到没有？这什么概念？其实成就了，你实在是一个天真的女子。其实他已经表达什么？路过的人，我对你是有什么？是有好感，没错。”因为他前面的表扬他，欣赏他，表示我对你是有好感，我对你是有感情，当然我的感情不是最重要的，我要控制我的感情，我个人的感情不能代表上一个什么旨意，所以呢，我是你至敬的亲属，但是有个人比我什么更亲，什么概念？也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有另外一个男人，他的优先在我的前面，他要娶你，他娶你就娶吧，那我就什么，我就要埋葬我的什么感情吧。如果他不娶你呢，那我就娶你，看到没有？这个他也没有什么，他也没有什么。哎呦，你先不要说嘛，万一这个男人娶你了，娶了他，你不是很丢人吗？你就留一手吧。那个男人娶你呢就娶吧，那个男人不娶你呢我再考虑考虑吧，我还要思考一下，别人不要了我把你娶过来是不是丢人啊？这可能就会有患得患失，对不对？会有哪怕心里想到给他要硬一点嘛，对不对啊？但是没有，他说有一个男人应该比我更娶你，更优先娶你，他娶你就娶吧，我就带玉葬花吧，我就埋葬我的感情，如果他不娶你，我必娶你吧。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成熟男人，他懂得把感情放在后面。我经常讲，以前一个老师也跟我讲过，婚姻不能没有感情，但婚姻也不能单靠感情。单靠感情的婚姻没有安全感，就会改变，你的情感会变，会跳来跳去。但是没有感情呢，那也不行。但你不是说，哎呀，你是信主的，你也信主的，连都没结婚的，反正上次说你喜欢不喜欢，我都让你们必须结婚，让你不变，不是做包办婚姻的。但整个婚姻都上帝安排的，没错。但上帝他是很尊重你的，他会让你们彼此有感情。我写给你说什么呢？他就说嘛，哎呀，我觉得呢，像这种婚姻的话呢，根本不在乎对方他的相貌啊、身高啊、长相啊、气质啊、家庭背景啊、学历啊，什么都不管，只要是姊妹就行。这个可不可能呢？但如果上帝给他的信心是可以的，但问题什么呢？他完全说不在乎呢，可能也是太俗了。当然呢，我们说太有一点有灵嘛，没有灵。其实他这种讲的什么，其实这个理论上好像是存在的，但其实呢，上帝他不会这样做，他一定会让什么有彼此的吸引，有彼此的吸引。这个吸引不是说很漂亮，不是说长得很或者对方很英俊，来自彼此吸引，它有基本的概念。我们看到吗？所以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上帝的。而且呢，我们看坐怀不乱，还有不明智保身，就是尽力给对方什么安全感。你看怎么说？来看第十三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说肯为你尽亲族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只是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并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谈到什么天亮。哇，这个是不容易啊。好了，按照我们正常人说呢，已经很危险。现在我跟你讲完了，你就走吧。但你想呢？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打麦塔是在什么？是在郊外，知道吧？他们就在那个城里面。所以呢，你明白吗？半夜三更，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什么呢？就算你有没有问题，但是你 可能让别人知道这个新疆话发音，因为你一男一女孤男寡女在大麦场过一夜做了什么谁都不知道。虽然呢我们能干什么呢，我们可以明哲保身，就赶快什么让他走，我把话该讲的讲了，该做做就做了。但是你要明白这是什么概念呢，就不够清楚，不是不够清楚呢，你就不懂得保护一个女性。当然现在是这样，我现在还说打，我给大家交给第四了，没关系，反正第四我记住给第四的号牌嘛，对不对啊？万一出问题我就报警了，那个时候没有的啊，那时候没有的。那时候你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单独赶他走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让一个女性半夜走回去很危险。作为一个男人，你不懂得跟女性以安全感，虽然他还不知道他是你是什么人，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女性。但第二个可能性说，好吧，你就躺在这里吧，但是你知道我是男人啊，我是个欲火攻心的男人，所以万一我动手动脚啊，动手动脚动手动脚呢，你不要怪我啊。当然我努力克制自己啊，我努力控制自己，那万一不行的话你不要怪我啊。现在有没有年轻人在一起谈恋爱有这种表现呢？有啊，很容易的。没错，甚至有跟以前一个男士就是这样，跟他的未婚妻在一起老动手动脚，动手动脚会说吗？那个女士说，这么老动手动脚干嘛呢？结果那个男的怎么说？上次为什么给我点个手啊？不是在抚摸你的吗？给你找一个很好的理由。所以呢，当时说给你很大，但是我不说你只管躺到吗？什么意思啊？你放心，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人身是安全，贞洁是安全，我们的关系上是清洁的。我既要保护你，不能够为了自己的名声而顾你的安危，第二方面我也不会单着走，因为你是个纯洁的女子。所以他在这里呢懂得什么呢？爱的精灵给对方什么安全感。所以为什么你看到第二天早晨天不亮的时候，还未亮的时候，还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他把肚子叫起来了，妈你要走。爱恋什么什么呢？不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有女子知道什么产生了。所以呢竭力保护对方的什么名声。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还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男人娶她为妻，所以他必须要保护，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而已，也要更要保护什么女子的名声。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只要你没有跟对方结婚的时候，你不要随便的就动手动脚，原因就在这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决定娶这个女子，你没有跟她正式进入婚姻，你这样动手动脚，甚至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你会为这个女子的下一段的婚姻，未来的婚姻要负责任的话，会带来玷污，有可能会毁坏她未来的一点婚姻的生活。你如果你真的为了对方的意图思考，你应该懂得学习保持分寸，这是要学习的，这是要学习的。因为你毕竟还没有跟他结婚，你不应该做婚前做婚后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作为弟兄要学习的，怎么学习一个成熟的男人，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的男人，能够懂得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的男人，懂得把握分寸的男人，这个不容易。所以看到对哇，他的丰富在哪里？他觉得这些方面表示他是一个更丰富的男人，更成熟的男人。所以就是上帝所预备经历过检验的一个男人。所以看到很感谢主，就是哇，这个什么更丰富。好，感谢主呢，阿杰还有更丰富的供应。再过来练让他叫起来，快点赶快走，趁人不能见的时候，不能让人认出你来。然后呢告诉仆人说，不可让人知道有女子到这场上来。然后呢就又给他什么 又给他六过去掌了，把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前去了，给他更丰富的供应。还有呢，绝不会不识或者叫不识的，什么概念？你看到没有？但他回去跟婆婆讲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婆婆怎么说？女儿啊，你去给我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天不办成这事，就必不什么休息。看到没有？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喜欢这句话。干嘛？就是你要相信上帝不会误事的，也不会误事的。虽然看起来事情越来越困难，看起来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了，看起来你的婚姻好像还没有着落，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动静，那个时候确实需要神保守你的心智，不能到一个程度，哎呀，实在不行了。有的弟兄姐妹说，我年龄又大了，现在呢有不信主的人喜欢我了，那我不能够老是不结婚嘛，我年纪大了，我干脆就找个不信主的吧，那不是上帝的方法，不是上帝的方法。我们需要去看看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连我们的头发没有神的名字不能够掉在地上。我们总是说，难道神会不看顾你的婚姻大事吗？一定，一定。只不过呢，我承认上帝做事的这个思维，他的想法真的有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话就说，当然了。就像中国的父母说的，叫儿大当婚，女大什么当家。当然，我们希望按照我们所预想的，最好不要超过多少岁，该娶的娶的，该嫁的什么嫁。就像昨天有两位姐妹看到我带我第三个女儿，她说：“这是你的孙女吗？”我说：“哎呦，我有那么老吗？”哎，可能，所以就是问题了。我就说以后可能我们结婚晚一点嘛。当然问题晚了，我老大也不是很小的，对不对啊？那我再生四个五个的话，那不就更老了？可能啊，可能那你肯定有一个地方结婚早，40多岁就做了爷爷奶奶了啊，做了婆婆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也是的，我第一次在我的有一次在女儿在那个南广花园玩。也是的，那个老太太呢带她的孙子在那玩，她就说：“哎呦，你也是爷爷带你来玩啊。所以我说哎呀，我有那么老吗？后来我说什么？我是他爸爸。哦，爸爸哦，还有这么小的孩子，你们那么有福气啊，还安慰我一下。我要说，哎，我这不是我第一个女儿，我第三个女儿了啊！我第一个女儿可不小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所以呢，我们相信上帝，他有他的时间，真的有时候按照我们人的愿望是对，不要最好。我经常看，我当然我以前也是比较，哎呀，最好女孩子嘛，最好不要超过30岁结婚吧，不要超过30岁再生孩子吧。我这个愿望对不对呢？有时候我要求神怜悯我，但是呢，事实上很多姐妹也超过什么30岁。所以呢，我们说主的旨意怎么样，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白，但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在神面前。当然你说，哎呀，你说话不嫌腰疼，对不对啊？所以没错，但是确实，其实我承认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甚至超过25岁还单身的弟兄姐妹，还能够在靠着主能够过圣洁生活的弟兄姐妹，都是我的榜样。因为对我来说很难。如果我的话，如果我要，我记得我在25岁的时候，26岁的单身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试探。但是，这都是神要给我们的功课，需要神特别怜悯我们，不容易。但是，靠着主就好办，不靠着主的话，真的很难。试探太多，但是我们却必须学习上帝要学习的。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他是绝不会误事和误人、误事的人。好，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下面呢，我们要对第三章做一个总结，第三章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总结。那么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我们开玩笑说的，姐妹们，我给你们一个呼召， 要就不嫁，要嫁就嫁儿吧。我啊，弟兄们说要你不娶，要你就娶什么？路德。所以我们这里有什么？有瓜子王是不是？有路德臣是不是？我们也有什么？没有来的那个路是李，对不对？路德李，不过嫁给了什么？史蒂夫红。下面呢，将来有更多的入室什么？入室罗，还入室什么？不知道啊，很多人要嫁给什么样的？哇！神要让我们第三个预备我们自己，对姐妹来说，我要预备成为路德式的姐妹；对于弟兄，我要预备自己成为什么？波阿斯式的弟兄，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上帝时候一到了，我就娶那个路德为妻。那个姐妹说我预备好了，我就嫁给遇到我的那位国王，我就嫁给他好了。而且我还不要次的，一定要唯一的那一位，上帝预备给我的唯一的适合我的那位，不啊，那位路德。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就能够什么呢？我们就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来看基督化家庭的一些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一，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要追求第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是，为什么从第二章开始就讲到什么呢？说瓜子是呀，以利米勒制定的什么亲属？然后在第二章里面不停的提到瓜子是以利米勒的亲属。这个在新约里面引申出来这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是什么？信与不信，缘不什么相配，不能重复一二。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非主内不嫁，非主内不娶。如果你结婚，一定是神给你预备那位配偶，一定是幸福。我又告诉你另一点，说如果你要是不幸福的结婚，倒不如不结婚，因为这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呢，我们这个要确立一个心智，为什么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就为他儿子以撒娶妻，对不对？要到什么？要他干什么？叫他原来的所属之地米索波大米，对不对？去娶妻。那他的老仆人会起誓，对不对？那老仆人说：“好，我起誓啊。那如果万一那个女子不愿意跟我来，怎么办呢？”你让他把他怎么说？如果那个女子就不愿意来到这边，也绝对不可以把我儿子妈带回米索多拉波达米，就说宁愿我的儿子一辈子不娶妻。也不能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因为上帝已经让他们离开本地本族夫家，知道那个真正的他的神给他预备的地方是在迦南地，所以不可以为了娶妻就离开迦南地，回到他原来所住的地。然后他说，如果他不愿意来，你不可以把我儿子带回去，你所起的事与你无关。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表达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如果进入一个错误的婚姻，宁愿不结婚。这个需要学习的。我知道很多人在这方面失败了，是失败的，那没有关系，人的失败不会动摇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意思一定是什么？要在基督里面建立我们的婚姻。这是基督化家庭的第一个重要的要素，这个没有大家就不要谈了。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信跟不信是 天差地别。而且问题在哪里呢？有的弟兄说，我难道不能传福音给他吗？我培养一个基督徒吗？我们越来越明白，信仰是不是你能培养的？是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都是上帝的福气。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冒险，我们不能用我们后半生做赌注。这个我不想再多讲， 有很多，我们的很多的那个信徒跟非信徒结婚，大多的结局是很悲惨。那也有人什么？哎呦，我一看那个信徒跟非信徒结婚呢，也不错啊。后来哎，好像这个人也信主了，信的地方也信了不？那怎么办？那怎么看？那王明道说，王明道他说，我不但不希望他的婚姻是不好的，他问题在哪里呢？他说，就算这样情况，他说，有大多数是可能是什么呢？你大不了把教会增加了一个好的假基督徒而已。因为你知道每个性格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有的人性格是比较随和的，他什么都可以无所谓的，他也可以在教会里面混一辈子的。他说大不了你跟教会增加一个好的假基督徒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保说百分之百说新婚不结婚那方一定不能得救，我不敢这样说。如果有，也是上帝特别的怜悯而已，绝对不是一个别人可以效法的榜样，不是别人应该跟你走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信与不信，这是你要立的一个心智，然后你就往前走。第二，相信基督里的婚姻是上帝的什么安排，也就是说，最基础，你一定要把你婚姻放在上帝的手里，知道吗？否则的话，就会变成情感的奴隶。无论你喜欢对方，对方不喜欢你，或者对方喜欢你，你不喜欢对方，都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你知道吗？本来让你给我们的感情是让我们享受它，是让我们享福的，但是因为我们不会处理这些事情呢。没有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不懂得把我们感情放在上帝的时候，掌管我们的感情这一块的主权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让自己陷入麻烦当中，或者是处在一种困扰当中，让自己出不来。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否则啊，甚至有一天你到一个年龄时候，你真的没有适合的结婚对象啊，会产生抱怨、痛苦、孤单、绝望、自哀自怜的当中，但也越来越困难，就你越来越没有气质，越来越没有上帝的那个荣耀的时候呢，你也越来越失去了上帝给你带来更大的荣耀，也失去了更大的吸引力。所以这个需要主来帮助我们，培养我们，上帝在我们里面的能力。还是这句话，上帝不能满足我，没有人能满足你。你迟早要补这个功课，你年前找一个人结婚了，将来要付更大的代价，因为你没有真的在上帝的心里面，没有学习让上帝来满足你的一切。其实大家越来越多，我们在座还都结婚的都能够明白，你真的结婚之后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你发现你婚姻里更多的不是你得到，你要知道多少的对方给你带来的多大的恩典，多大的奔赴。其实在婚姻里面，你发现更多的是什么？是磨合，彼此更多的包容，彼此更多的饶恕，彼此更多的忍耐。在这个当中，你才能享受到婚姻里的那个乐趣，那个奔赴，那个共赢。否则的话，我相信在座的婚姻都经历过，我们曾经都经历过，很单纯的说。我理想中的丈夫，但我结婚之后我就想，我的丈夫是我理想中的这样，按照你的理想去往前走，跟丈夫相处，我就发现你是失败的，而且你会给你制造很多的麻烦。你会发现，哦，原来我其实忍一下，我包容一下，才会成功。如果我把我一点点想对方达到我的心愿的这个想法硬加给对方，你就发现你开始寸步难行，你开始发现很痛苦，两个人都在煎熬。每个人都在心里面争斗，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如果两个人不是共同的信仰，那就更难了。所以你知道吗？按照我对人性的了解，你知道吗？很多不信主的人问我，不信主的人问我说：“你觉得在这个时代，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我跟不信主的人一般说：“他没得讲，我认为不结婚比结婚好。”不是我的保卫说的， 他还不做非基督徒啊，他说嘛，按照这个现今世代的艰难，要不守住安全什么更好。保罗的时代到今天时代也是一样，他知道人性的败坏，人的你只想得到，你不想付出的那个婚姻感情生活是会出问题的。所以我在这个时代就按照保罗所说这个方向的发展。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时代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婚姻是越来越脆弱，原因在哪里？因为人性在不断的堕落。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经常说一个人，就昨天我跟一些人谈话的时候也是谈到这个问题，不但在信仰上，在工作上，在婚姻里面一样，如果你没有敬畏的对象，你的丈夫没有敬畏的对象，他很难对你的婚姻忠诚。一个没有对上帝有敬畏的人，他就会无法无天，他做了又怎么样，他也不在乎，他就会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心里不知道，有时候我什么都不怕，我要怕什么？怕那个上帝的时候，可能你有试探，可能在试探里面会跌倒，但在跌倒了之后，你心里面藏着什么？痛苦，是绝望，是自恨，是会给自己带来悔改的动力，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先进基督里的婚姻是上帝的安排，然后呢，但在后续的话的婚姻过程中，愿意预备自己，并经常自己的什么本分，经常自己的本分，什么意思？我们等候不是空等，不是没有意义的等候，因为神我们知道，神给你预备的婚姻只有一个，不是说预备多少个男人都为你存在的，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姐妹的存在，神要给你预备婚姻，只有一个弟兄为你而存在。对弟兄来说，神只给你预备一个唯一的姊妹为你而存在，不需要去见那个雄性的孔雀，把那个翅膀打开，在那吸引那些孔雀来对你有好感，没有用的。神给你预备的是唯一的，所以我们圣经呢，那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在基督化的婚姻当中，我们预备自己，我们每天经常本分，然后呢，第四，圣经爱我们的天赋在我们婚姻大事上绝不会误事，大家能够明白啊？就是上帝会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旨意、他的方法、他的地方，最适合我，最适合。你们双方的那个最佳的时期，最佳的地点，让彼此在基督里面结合。所以相信，你要把你的希望放在上帝的手里，不要让我依靠上帝的空话，我找一个实在的最佳的一个是现实的东西，这个在世人看是真实的，它也很现实，但在基督里面是不现实的。愿意遵循圣经的教导，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头？所以我鼓励在这里一定要明白，男人一定要做头，男人一定要负起家庭的责任。甚至我鼓励，为什么大弟兄跟姐妹之间互相有好感的时候呢？我为什么一定要鼓励你弟兄去表达？不要等姐妹来给你表达感情，这是不是一个做头的男人？哪怕那个姊妹也喜欢你，你也不要让姊妹来主动追求你，你应该让女人一生气，你要主动去表达。所以这就是男人从你开始产生感情到你进入那个感情，这个婚姻到那个感情的危机，男人都要负上去的责任。所以我为什么讲当一个男人承认自己婚姻失败的时候，我告诉你，为什么在离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总是说那个男人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是无能的一个男人，无论他怎么潇洒，好像哎呀是我抛弃了我的妻子，哎呀爱情的是我是吧？我哪里找了一个女人，甚至我还没有跟我妻子离婚，我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好像他很一样，我感觉很羞耻。 是一个什么无能的男人，一个堕落的男人。所以一个男人要懂得肩负起家庭责任，干为妻子头不是你的地位高，但是什么乃是你的责任大。这个我不想多讲，就在回里面讲当妻子头里面很多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只是做一个概念。第五第六，丈夫也应该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去爱自己的妻子，这是我们那个男人的本分，就叫舍己的去爱，舍己的爱你的妻子，不要有条件，这个需要我们主的怜悯。因为这个我们人很难做到，但问题是耶稣基督什么他做到了，他是完全舍己的爱我，所以我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舍己的爱自己的妻子。当然这个要注意的，妻子只要愿意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非常重要。很多姐妹们会有这些概念，我一味的顺服我的丈夫，那不是助长我的丈夫骑在我的头上耀武扬威。坦白的讲，如果你的男人是这个贱的男人的话，你当初怎么会嫁给贱的男人呢？又瞎了眼啊，怎么会呢？你怎么会嫁给这个男人呢？你越尊重他越顺服他，他还会骑在你的头上更加欺负你。所以你当初你嫁给一个狗了，那中国要嫁鸡随鸡，嫁过什么追狗嘛，那你就跟着他呗，那没办法。更何况你的丈夫也不至于这样，你不会讲上帝的话是有道理，为什么就这么躺一点。如果你丈夫真的就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样呢？你已经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的话，你跟他硬碰硬更麻烦。我只能说你这个顺服可能会改变，不会改变他，但是万一主不改变他，那你尽什么？你尽心竭力了，你无怨吗？无悔吗？对不对？我经常跟我们教很多弟兄姊妹讲过嘛，大不了什么，他欺负你到一个程度，被他打死而已嘛。那当然不感谢主吗？为你的配偶定十字架了吗？他把人打死了，他从坑得救了，那也不错嘛。当然是不是刀子悲惨到这个地步呢？我相信不是到这个地步，耶稣可能也知道你承受不到这个地步，耶稣也不会。所以呢其实你要明白，我经常说你要把十字马当什么活马，如果你的丈夫已经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唯有透过顺服可能会赢回你的丈夫。 你不这样做，你一定不会赢回你的丈夫。那你怎么办？不要给自己留下后悔的机会，不要让自己发现当初我要顺服一下，我再谦卑一下，也可能我的丈夫会做。不要给自己留下这种遗憾，大不了你的丈夫就是本来他就这个样子，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状态，那你总之你尽力来挽回你的丈夫。所以不要担心，更何况你依靠的不是你的丈夫，你定睛的不是在你丈夫上，定在什么？上帝的身上。所以我记得我也在福建那个叫分享婚姻的时候，那是我跟我妻子一起去的。后来在当中讲到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呢，我说我没有资格太讲太多，现在我不是让我妻子上来教导，我让我妻子来上来分享几分钟，他怎么理解妻子顺服丈夫。所以我记得我的妻子上来说，我一开始也很难，为了干嘛我什么都要听我丈夫的，我当初有的做的不一定正确的，我为什么听他的？肯定还有点纠结，也有一点心里的这种抗争。但后来他跟那些在里面分享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其实神让我明白，我顺服丈夫不是唯顺服丈夫而顺服丈夫，我顺服丈夫是顺服在我丈夫背后的那位什么，那位上帝。因为是上帝让我顺服我丈夫的，所以我就只管顺服我的丈夫好了，后果现在很大，上帝的。没错，如果你把你眼睛一直盯在你丈夫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你知道我顺服的时候我就说，你不知道我顺服，一脚把你踹开，那个顺服不是真正的顺服，有条件的顺服不是真正的顺服，顺服是无条件，是因为上帝让你说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什么丈夫，你一定能够成功。而且做成功的妻子只有顺服丈夫，你注意啊。所以你看到没，那个撒来有没有做过伟大的事情呢？有，做过伟大的失败的事情，但是撒来没有做过很多，几乎没看到他做过伟大的成功的事情，圣经没有任何记载。他的心越是在对撒来的评价非常高，什么原因？撒来一生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称丈夫为什么？为主。这种顺服不是表面的顺服，我告诉你啊，姐妹啊，其实顺服丈夫可以看出来的，表面顺服跟心理顺服是不一样的，或者委屈的顺服，或者跟咬牙切齿的顺服，你可以看出来，丈夫也可以感觉得到。那种充满喜乐的顺服，心甘情愿的顺服，我告诉你是一定可以带来丈夫的改变。你试试看，你的，因为你祷告的不是你的丈夫对象，你祷告的是上帝，你是祈求上帝透过你改变你的丈夫。他不改变，你怕什么？你说感谢主，我的丈夫现在为他祷告，祷告，我丈夫万一不改变，仍然犯这个错误呢？上帝来修理他，没关系，但是我还要付代价。我愿意跟我的丈夫一起，愿意被上帝修理，因为我丈夫的羞耻就是我的羞耻，我丈夫的荣耀也是我的荣耀，我丈夫的喜乐也是我的喜乐，我丈夫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规避不了的。这就是来帮助我们。好，最后呢，我们就把这张，我们就什么，最后什么，就愿意用基督化的家庭之爱来更好的见证基督对教会的爱。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男人的责任。男人你不要认为什么呢，不要认为哎呀我们夫妻是关你什么事啊，我们关起门来要打要骂的，反正出门就嘻嘻哈哈的呗，没关系，多给人看一看。或者是我的家庭关系不行，大不了离婚了，我离婚关你什么事啊？错了，基督徒的婚姻是来见证什么，见证基督什么对教会的啊。你这样的婚姻的破裂会败坏上帝的荣耀，会削弱别人对基督对我们教会的爱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救恩，会被你减弱，让人被你的婚姻所绊倒，无法让更多的人本来应该透过你的婚姻来到上帝的救恩里面。当然你要受到亏损，当然你不会影响别人，不会因为你说耽误别人得救是不可能的，但确实你要受亏损，上帝要在你身上有更多的管教，你要付更大的代价。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婚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危机。所以呢，那反过来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家庭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也不是关乎两家人的事情，关乎教会的事情，关乎上帝的国的事情，关乎上帝的荣耀，包括上帝的旨意。你不能够狭隘的把你的家庭放在什么，就我一人做什么什么，一人当地当不了，而且你所有的失败所有的罪恶已经谁来承担了？耶稣基督替你，耶稣基督替你承担。你不要讲那些我们中华就要叫说话不嫌腰疼也好，你什么，你忘记了上帝替你承担了所有的罪的代价，而且上帝还继续为你付罪的代价，你还要变本加厉的去羞辱上帝的荣耀吗？这个是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们那个在第三章里面，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基督化家庭的一些重要的特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领受。当然，我们不是专门讲婚姻，而且在里面第三关乎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要点而已。未来的机会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在婚姻课程里面能学习更多的、更具体的一些婚姻里的关系。我们请大家一起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其实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虽然蒙了你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有个肉身的存在，我们还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承认，基督徒面对婚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无论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我们面临很多的挣扎；我们渴望结婚的时候， 我们也会面临很多的纠结。我们在跟对那个先祖当中也会产生很多或轻或重的一些伤害，一些误解，一些带来一些彼此的一些折磨也好，或者带来的一些伤痛也好。但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不是那种只靠自己而活的人，我们是有一位已经为我们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全能的救主。他不但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了，为我们复活了，为我们升天了，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每天在看着我们，他每天在关注着我们，也在引导着我们。主啊，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你的掌管之下，我们更加相信我们的婚姻更在你的带领里面。无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都能够相信上面你是在引导我们，你在看顾我们，你在一步步的来造就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婚姻来造就我们的灵命，来培养我们的品格，来让我们在实际的婚姻家庭里面来不断的经历神更大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在地上的婚姻生活去经历主你给我们的大爱，去操练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羡慕一个将来更美的归宿，就是在永恒里面一个预备的那个天堂。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我们承认在地上的时候，当我们试图犯罪之后，罪不但进入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罪也进入了我们的婚姻里面。但是感谢主，你来拯救我们，你把你的救恩白白赐给我们，你把你的生命给我们，你不但要恢复我们个人跟你上帝的关系，你要恢复我们家庭的关系，在基督里面得到你的帮助，得到你的怜悯，来解决我们任何我们所要面对的危机。无论在单身时候渴望结婚当中，我们却还没有办法明显看到神你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这个危机需要你的看顾，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也为着我们正在所谓的恋爱在往婚姻走的那个过程当中，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面临的试探，也要求来怜悯，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怎么远离试探，怎么去学习保护自己的未来的配偶，赢得彼此的尊重，从而能够按照上心来面对未来的合同。主啊，也为着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怎么面对我们婚姻里的难题，我们婚姻里的危机，包括我们婚姻里的那个美好，都要一个正确的去面对。哪怕我们甚至在起初的婚姻的那个里面有些问题，我们也只能祈求主的怜悯。甚至我们已经在失败的婚姻的里面，我们仍然要祈求主的看顾。我们都相信主你在任何的状态里面都会给我们开出路，你不会跟你的儿女走一条没有可走的路的一个绝境。所以我们就愿意主你在我们的地上的婚姻生活里面给我们引导，给我们看顾，给我们保守，或者给我们安慰，或者给我们一些责备，好让我们更好的合乎你的心，更加讨主的喜悦，也用我们的婚姻家庭来荣耀你自己的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也求你来帮助，如果你给一些弟兄姐妹有独身恩赐，我们也要感谢你。我们也需要主，当然要给他们慎重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都愿意主你的旨意成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让我们也能够看到真的每一位在婚姻的里面，我们都还有机会去学习男人学习像波阿斯式的男人，女人学习像路德式的女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丈夫的角色，或者神所悦纳的妻子那个角色，让我们都能够愿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愿意被主所造就，让我们每个人 就承担自己的责任，去做好自己的角色，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就会相信神你做成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也赦免我们在婚姻里所有的罪，好让我们能够赢回那个清洁的良心，也赢回呢无畏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相爱。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在座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面临婚姻的各种情况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完美的看顾和解决。谢谢你，祝福我们余下的婚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学习到这个四点半，还有半小时，我们把第三开个头就结束吧。就是上一章，上一章我们看到了基督化家庭的建造里面那些重要的一些要点，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羡慕，也能够按照，也就是我们说圣经里面最美丽的两个爱情故事，一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波阿斯跟路德，当然还有一个是什么？以撒和什么？利百加，这两个圣经里面刚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婚姻的那种家庭的建造的一个模范。那么呢，这是我们又看到的。那么呢，我们说在我们地上的婚姻家庭里面建造，其实我们在地上的家的建造是为了预备将来什么？那个永恒的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属灵的家乡是我们更羡慕和追求的。那我们能够明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什么？继续的往前走，那我们往下面第四章看到了路德来到波阿斯的什么家中，所以我们说上一章是路德来到了波阿斯的产中，为来到他的家中做好一个美好的一个预备。好，那我们来看在路德来到波阿斯家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另外两段经文，就能够了解这里面的经文。一个是看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看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我读出来，请大家看。一个是关于产业的问题，他说：“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今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种看到关于产业的赎回，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弟兄因为贫穷把产业卖了几分，后来这个因为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以色列那个地业是不可以挪移的，所以那个地业暂时的抵押给别人，你需要证明的清楚，特别是当他死了之后，你必须把这个产地要赎回来，归到他的名下，不可以归到别的宗派或别的那个亲那个什么，也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你不可以归到别的支派里面，更不可以归到外邦人的手里面，你必须把他们赎回来。好，这是关于产业的问题。再看申经二十五章七到十节，这是跟着第四章第三章我看到的那个背景里面的，我把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十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担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所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灵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口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弟兄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 他的名被称为拖鞋之家。好，这就是这个在这一章在路德记里面，它是有这样一个背景来了解第四章所发生的故事。否则的话，你会觉得什么呢？你会看不懂啊，你会觉得这在做什么，好像在做什么事情，你就无法明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两个背景经文呢，让我们能够明白细心的赏赐。来，我们再看看在 A 点里面，我们现在看一个基本的事实，那我们随时会停止我们分享的，那么分享到一个点结束，我们就到时间我们就结束。所以呢，也就是在第四章里面，当然是接着第三章的最后一节经文，说婆婆说，女儿啊，你就往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看到没有，所以布阿斯他到了城门口那里，按照他所给路德所答应的去成就这件事情，他要找到那个致命的什么亲属来跟他谈话。也就是如果那个致命亲属要娶路德，那他就娶了，布阿斯就得办的，如果不娶，那布阿斯就娶了。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今天看电视一样的，每到关键时候就插播一段什么广告。如果你是在那里看这个节目的人啊，布阿斯住在去城口，一下都找到那个什么男人了，布阿斯就开始跟他谈。那个男人说，哦，我再想一想，我要做最后的决定吧，没有了，那你明天再来看，可能你会很紧张。哇，当然我们希望什么，希望布阿斯跟路德结婚，但是问题是那个男人插进来到底有没有娶路德呢，那你也睡不着觉。所以看到呢，这个时候情节真的是这样来临了。那布阿斯来到城门口坐在那里，你看又来一个词，请看第一点，布阿斯到了前面那里，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再把第四章我们要整个读完啊，我们把第四章读完。来，我们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第二节，啊，我们换一个花样啊，弟兄们带领读第一节，姊妹们跟着读第二节，我们来点属灵的啊。好，来，弟兄们读第一节，准备开始。
布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看着布阿斯所坐的那里。布阿斯说，我们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
布阿斯又从城下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
布阿斯对那执行的信说，从那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
阿拉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取死人的心模样与数额，使死人在产业上留留他的名。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那人对布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
布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耶利旁人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自买的。
又娶了拿阿米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此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在 能作者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实际以他的真名向前的以色列家的哈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和恩中在伯利恒得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华勒斯的家一样。
于是波阿斯娶了鲁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尊重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知之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可以提起你的精神供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拿俄米所生的，有这门徒已有七个儿子才好。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
尼色的妇人说，拿俄米若还儿子，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
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拉生亚米拿拉，
亚米拿拉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
好，我们看到经文就发现最后路德记就是以一个家谱来什么结束路德记，你就发现这里面隐藏一个非常伟大的讯息，不仅是路德跟波阿斯结合，当然更是上帝旨意的什么成就，而且不是上帝一般旨意，是关乎上帝的这个人类的救赎计划的成就。这就看到了，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人生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事情是在神他自己的预定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来到城头，找到这个制定的亲属，对不对？这个制定的亲属叫什么？你们找到他的名字吗？有没有他叫他叫什么名字？他真叫某人吗？他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去查考过？有的研究圣经学者专门去查，我非要把这个某人的名字查出来，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为什么呢？难道波阿斯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对不对啊？因为制定的亲属嘛，一定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写出他的名字呢？因为他不配，懂了吗？他的名字不配记载在圣经里面，就不能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是很有名堂的，因为能够，当然你说有的人不好的名字也记在圣经里面，对，他记载在圣经里面，问题是在上帝他的计划里面，但你恶人的名字也会被记在圣经里面，那就是臭名流传千古，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这个人呢，他也不能够那么臭，当然的问题是他也不配那么香，他不能够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记不上记得，能够被记载在家谱里面的人，他是好的家谱，就更不能记在里面。你记不记得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我们想一想，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我说里面记载了四个女人的名字，对不对？哪四个女人呢？第一个是谁？有他吗？第二呢？妓女喇合。第三呢？路德。第四呢？玛利亚。他还提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提到一个女人，但没有提到名字。提到一个女人，但不提她的名字是谁呢？大卫从谁牵所罗门？
乌利亚的妻子。
从乌利亚的妻子牵所罗门，拐一个弯。他没有说什么，大卫从国十八十八牵所罗门，有没有说？没有。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牵所罗门，你看到没有？所以八十八的名字能不能放到家谱里面呢？绝对不可以的。那谁的名字可以放到家谱里呢？丈夫的名字。被大卫什么借刀杀人的那个丈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身所里面，特别是关乎上帝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家谱也好，关乎上帝他自己的计划，那些名字该定的不该定的是很有研究的。 那你怪不得我马上被十六章里面保罗一块问这个安，问那个安，那年我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啊？那你多了也就忘记了。但是呢，有几个人可以记得，但大部分人你不记得，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一一的提名，该纪念的都纪念。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那个家里，那个他的生命身上都要被记下去。所以他这个某人呢，圣经里面从此就把他定案，这个人你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不是一个什么敬畏神的人，他的名字不配被记入什么圣经里面，那就好了。好，我们看这某人什么制定亲属的某人不配记载其名的表现是什么呢？愿意属以利米德的那块地。哎，我要告诉你，小心了啊，要检你自己生命了啊。哎，你看到没有，厄尔巴跟路德好像两个人都愿意跟婆婆回去，你发现没有啊？单说属实的跟属一个部分二者兼得的时候，显不是真假的。也就是什么概念呢？厄尔巴也有某些宗教的表现，在宗教的表现上，厄尔巴跟路德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一经过试验就不行了，真的就假不了，假的就什么真不了，就被淘汰掉了。这个制定的亲属一样的，他是个犹太人，犹大支派的人，他当然知道他要进行他的什么宗教的表现，他也进了不？所以呢，他说你看，在我们看看在这个第三第四节，波阿斯这个制定的亲属说，从亚利回来的哪里，现在还要卖我们弟兄以利米的那块地，我想当初那块地的圣名其实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的，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比如说肯赎就赎，如果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看到没有，就这个人他愿意赎以利米的那块地，要不要付代价？要。那付的代价够不够大？不够大，他也愿意付点代价。他毕竟是一个犹大人，他毕竟有神的律法的人，所以他也愿意守他宗教的本分。但是呢，你让他拜付的多一点，他就不干了。所以姑娘嘛，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要被检验，就这个原因啊，检验你信心真的还是假的，有条件是无条件的，你的信心是强还是弱的，透过一些试炼，上帝给你的试验就把你试验出来。就看到这个人呢，哎，他肯出那块地，对，却不愿意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什么为妻。来，我们来看看很有意思的经文，来看看在第五节，第五节来看看啊，波阿斯说，你从拉巴尼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什么死人的妻？哎呀，跟这个死人放在里面干嘛呢？对不对啊？把它忽略掉嘛。好，你当娶死人的妻，还不够，不好听。下一个又变成什么呢？摩亚女子，你又娶摩亚干嘛呢？把它甩掉不要嘛？为妻，哎呀，代价是什么？是什么？是死人在场面上存留。我们看到没有，这个波阿斯有意思，哪个地方不难听不说哪个，你要娶死人的妻，那你打死了你就说你要娶美丽的女子多好啊，做广告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做广告，对不对啊？
我不做这广告
啊，不要做广告，今天不要来。但是呢，你最好呀，不要提那个难听的词嘛，不要提什么死人的妻嘛。路德已经很美丽，你看什么？我们这不讲吗？一到三章讲吗？不但美丽，哎呀妈，更美丽。我们引诱你去好不好啊？路德美丽，不但美丽，不但名如其人，还记得吗？行为言行更如其人，不但美丽，更美丽。你要不要娶那美丽的女子啊？路德啊？他说你要娶女死人的妻，他什么？他是摩亚女子，人家已经来到犹太了嘛？你说人家什么在古列里面已经成为真犹太人了嘛？好嘛，给你们家族里面全有产业， 你不要经常逃给死人全球产业，好像波阿斯故意听到这几个词，他就不愿意了，知道吗？我们说我们不说好听的，我们最起码不提这几个词，好不好啊？轻描淡写的嘛，哎，你是不应该取取主的为妻啊？好生子立后啊，特别重要。你要不要去死人妻？摩亚女子为死人生就可以。我们看这个人反应是什么？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输了，恐怕与我的产业什么有碍。你可以说我做单独的，我不能输了。”有条件，这个男人还很聪明，他重水非舟。哇，这个代价太大了，取死人的妻，还摩亚女子，还跟死人争夺产业，这个我不干。哎，你许好了，你说好了，他小聪明，趁机就把他推给我。哎，也就是他看这个羞耻，这个事情我不能干，这个负代价什么太大。所以我们就看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发现我们的夫人他那个有条件的，你发现没有？让我为什么让我付一点小代价可以，但是我付代价大一点代价我不干，你找别人做吧，我不干。你就开始检验这个信心的真还是假，强还是弱，你就马上就可以检验出来。结果这个制定的技术被检验，它就淘汰掉。他都认为羞耻的事情，他认为那些自己能够推就推的事情，能够不要就不要的事情，他就趁机把它甩给，在他来了，我甩给波阿斯。你记得吗？当亚伯拉罕跟他的挚爱罗德，对不对？因为是亚伯拉罕把他这罗啊，这个罗德带出来，对不对？就带着他。好，结果呢？因为亚伯拉罕救不到罗德，所以罗德的家里也发达了，对不对？从此他的仆人跟他的仆人彼此什么天真，然后亚伯拉罕就过来了，毕竟是属灵的人，还是长辈嘛，来来，是吧？因为亚伯拉罕对罗德的感情很深的嘛，你我是骨肉之亲，不应该彼此相争。那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确实你的家也发达，我的家也发达，怎么办呢？这样吧，我们就先分开了。好，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好像亚伯拉罕好像吃亏了，知道吗？好像你怎么让人家人选呢？因为你作为亚伯拉罕，你是为长辈嘛，而且你把罗德带出来了，你完全有资格什么？来，大侄儿啊，过来，你怎么能够跟我相争呢？你的仆人怎么跟我的仆人相争呢？怎么掌管都不分了？来，我教训你一下，我告诉你，我现在给你面子，我尊敬你一下，我们要分家了，分开。大哥呢，我是长辈啊，我要你玩东你就玩东，要你玩西你玩西啊，你不要跟我讲条件，有很多这样的条件，你可以这样讲。大家伙他是千分之几说什么呢？好了，好机会留给你，你先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来吧，你选。我罗德怎么样？很好啊，我占了什么天机啊。结果呢，叫聪明就防备聪明误了，就他一看，哦，看看哪里好啊，哇，那边好，靠近索多玛和摩拉那边经济繁荣，歌舞升平，我要先选那边，他就选了那边。他以为抢占什么天机，就东挑西夺，那边掐着田所镇住的地方，是一个罪恶之城，是一个将来神要毁灭的地方。在这里面你要明白，不要凭肉眼，你以为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宁可让步，听听主怒，好像我吃亏了，好像我什么被人欺负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会害你。你要懂得让神来工作，懂得把好机会留给别人，你要把好机会留给别人，不要 斤斤计较。一个懂得舍己的人，神会给你更多的恩典和福分，否则你的生命总是出现。不要每次总是想抓住那些机会，在婚姻里面也好，在你的教会也好，在你的工作的单位也好，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你要相信上帝的话也是对的，你要宁可让步，你要被人欺负的时候宁愿吃亏，把他人的好机会让给他。你看看上帝是怎么工作的，那是经历你经历神的最佳的时期。但可能我们人往往不甘心，你知道吗？我们人总是要抓住现实的东西，我干嘛要让步，我干嘛要损失，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你抓到了一些东西，你失去更多。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智力的基础学也是什么，他以为可以抓住他要抓的东西，他趁机把他的人叫累赘、负担、羞耻，他认为这种不好的事情，趁机把它甩掉，甩给我。所以我们看到了，哎，我们来看看，这就是这个人啊。来，我们来看看啊，来看，恐怕有他的残友啊。好，我们来看看，并趁机把他推脱给什么？哇，把他的那个所认为羞耻性推给哇。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呢？来看看郭阿斯的表现，我们就结束了啊。郭阿斯的表现，来看看第八节。那人对郭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奸邪脱下来了。郭阿斯对长老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看到没有？”郭阿斯这段我就想：“哎呦，你这个人啊，麻烦。”你不想要的东西呢甩给我了，哎呀，那我就只能硬着头皮什么把他救下来吧。心里还有抱怨，他说你这个家伙欺负我，但我也没办法了，我就被你欺负一下吧。上帝啊，要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我才不接受，那现在我就勉强接受吧。从此把路德娶回去，结果路德就变成怨妇。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呢，不管是怎么样呢，你们今日给我做见证，他怎么说？你看，不知道怎么说，没有说，他没有说这样说。他说：“你应该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那死人的产业就是他的名。哎，等下我呢，我要娶美丽的女子，天真的女子，路德做我美好的妻子。他是不是摇身一变把这词语换掉呢？没有，我们看。”来看看话怎么宣告。你看，凡出以利米的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里什么只买了，这个是一样的，这个跟这个真理性是没有区别的。第二，又娶了马伦的妻。马伦是谁？死了的人。马伦是什么意思？软弱的意思。我娶软弱的已死的人的妻，谁？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的，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哎，路瓜子是不是那种给别人的时候呢，我就小人一点，就难听的词，到我身上的时候呢，我再把它编成什么好听的词，冠冕堂皇的词，自我安慰的词，有没有？一样，但是他用的更厉害，他要娶基连的妻，基连就死了，马伦的妻，对不对？妻，死人，马伦，而且牧羊女子，也好歹死人的产业上证明他什么名？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保罗说的福音在那些灭亡的身上，他们看福音为愚拙，对不对？那我们继续出去把它看看神的什么？大别人认为羞耻的事情，我们认为荣耀的事情，对不对？广东话里面说你供耶稣啊，就是你无聊的时候捡耶稣，对不对？我们就用捡耶稣， 因为耶稣是荣耀，我们不能因为你轻看耶稣，我们不敢承认耶稣的名，不可以的。在你这里面是羞耻的，在我们嘴里面是荣耀的。我们不怕你们笑话我们，不怕你们觉得我们愚昧无知，不怕你们觉得我们心里面很可笑，你笑我们神不笑你们。所以在这里波阿斯什么概念，当某人他们羞耻的事，波阿斯却做什么荣耀的宣告，看到没有？所以他说你们今日可以做什么见证，没有什么呢，因为你不娶，那我就偷偷的把它娶了就算了，也不要招摇了，不要讲了，这个事情本来哎呀哪里关人啊，哪什么好事情啊，这不我尽了本分而已嘛，那没办法，上帝我看到这个份呢怎么办呢，都不是的，波阿斯做了一个荣耀的宣告。好，他买主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人的属地，娶了马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愿意在死的船上承受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亡。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来看到什么呢？就是波阿斯跟这个某人一个强烈的什么对比，一个强，他甚至推脱给别人，波阿斯却荣耀的把他接受过来。而且波阿斯非常明白，他所承担的责任绝对不比那个人推脱的那人承担的小，他宁愿忍受被称为唾邪之家，也不承担这样的一个代价，可见这个代价不小的。因为这个人宁愿在以色列中承受个唾邪之家的名声，知道吗？这也不是好名声，知道吗？也不是好名声，但他宁愿承担那个不太好的名声，他也不愿意接受这么大的负担。哎，波阿斯却把他荣耀的接受了，而且宣告出来，而且众人为他做见证，你知道吗？他不是羞耻的，不是说无可奈何的，不是说我不得不咬牙切齿的接受这样的责任。这样路德也就是还能够幸福的跟着他一生，否则的话就很麻烦。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对比。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大胆的传福音，要敢以为主做见证。无论你在单位，无论在你的领导面前，在你的家人面前，不要羞于为主做见证，不要担心别人讥笑你说你信耶稣那么愚昧无知，不要人说哎你是不是因为生病了，你们都老弱病残才信耶稣的，或者你没办法才信耶稣的。无论人怎么看我们，别人认为羞耻的事情我们看为荣耀的事情，别人认为愚拙的事情我们认为是什么，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大能。我们有时候被人欺负了，你忍耐，你谦卑，不是你无能，你的爆发力更大，你的能量更大，你的忍耐力比别人更强。不要怕人讥笑你，不要让别人误解你，认为你更软弱，好欺负，没有问题。一个基督徒是内在的生命力，是内在的爆发力，是内在的基督来的能量在你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请大家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可以来看什么呢，看到信心的赏赐。这是明天上午我们给大家分享信心的赏赐，以及最后一章给我们带来的路德记的最高点是什么呢，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真心。所以明天我会跟大家借着主日，也是作为我明天的主题是与基督联合，要达到每个基督徒进入生命的最高点，生命的最高温，也是每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一个生命的更高的境界，就是与基督联合。借着花和路德的联合，让我们追求与基督的联合，这样生命就进入了一个完美的荣耀的那个生命里头。你在地上就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永生一人的生活，这个我们留在明天的主日里跟大家分享与基督联合。今天大家闭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 谢谢你再一次保守我们以上的这段时间，主啊，再一次打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人在你面前何等的无知，我们人在你面前何等的自私，我们人在你面前何等的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我们人常常为自己打小算盘，好像如果能够做一点宗教的义务，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名声，好像我们愿意付代价，我们愿意做一些表面的服饰，但是一旦跟我们利益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一旦跟我个人的这个损失挂钩的时候，那我们就面临很大的挑战，就会显示出我们信心的真与假，强与弱，刚强还是软弱的状态，马上就一目了然。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透过这些经文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反省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看一看，对那个某人，他好像愿意输属人的产业，付一点代价来愿意，但让他娶死人的妻，牧羊民族入这危机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这种是负担，是累赘，是羞耻。主啊，我看到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经不起些事情的检验，就会放弃，就会失去属灵的这种恩典的部分，就会被上帝的恩典所淘汰。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看到波阿斯的情形，看到波阿斯恰恰相反，在某人所认为羞耻的事情、负担的事情，在波阿斯来说就是荣耀的事情，是神的恩典和福分。他宣告式的承担这样的责任，多么感谢！这就激励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所看到是属世的成功福分，还是看重属灵的恩典和福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了你，我们不再跟世上的人认同。我们不再是追求这个市场的价值观，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寻求上帝给自己的恩典，给自己的旨意。所以在人看为羞耻的事情，在我们看为荣耀的事情；在人看为是负担的事情，在我们基督来说是一个心甘乐意的荣耀的一个选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愿你赐福给我们，激励我们怎么能够看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哪个不信耶稣的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信仰，甚至轻看我们的信仰，甚至更厉害的会讥笑我们，甚至逼迫我们。但是我们却仍然在基督里面看到我们的主是奇妙的主，是荣耀的主，是大能的主，更是智慧的主。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就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我们就能够平安喜乐的享受基督的存在。我们感谢你，所以就是来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激励我们，要敢于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要敢于不但在心里相信，也要口头承认我们的主，就让我们能够高于主的圣灵，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这些鼓励，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造就，也就让我们生命刚强起来，我们就能像波阿斯那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一切的光阴，祝我们晚上的拜礼聚会，我们的见证会，特别继续恩待我们受洗的这八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晚上的拜礼，让我们同为一体。感谢你，也祝我们明天上午的主日，也让我们在这里边继续的来持守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你给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灵魂里都能够刚强起来。透过路德弟的分享，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灵性得到更新，心意也得到更好的一个坚固，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回到我们生活中。就像拿阿米说，他本来是满满的回去，空空的回来，我们却是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让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生活中，用你的真道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来荣耀我们自己的生命，也祝福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家庭，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谢谢你， 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